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丹。6月4日是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日，15年前的这一天，在中国北京，人民子弟兵奉命对和平抗争的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六四血案。15年来，中国官方一直竭力隐瞒事实真相，拒绝承认镇压和屠杀。然而，默写的谎言难以掩盖血写的事实。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纪念六四专题节目中，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史务委员、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将以他的亲身经历为六四作证。
我们家住在宽街，每天早上那个上班时候，我们都是有意识的骑自行车从天安门广场那儿绕一圈。到6月3号的时候，我就发现那时候气氛已经不对了。6月3号就在那六部口那块儿，已经有一辆那军车被给那截住了，还有一辆那个卡车也被围住了。那卡车那后来不是电视镜头上全都有吗？有的市民站在上面去，就把这个钢盔、刺刀展览。当时我已经感觉到呢，他为什么要把这东西就放到那块儿去，就是在制造一种口实。到下午2、3点的时候呢，我又骑车从机关这儿又跑到那个六堡再看，我第一次看到流血了，就是从中南海的西南角有个边门，一大队武警拿着棍子、三角铁朝人那就打，最后呢把那一车东西都给抢回去了。我的岳父家呢，他们就住在这红霞公寓里面，是在北京饭店的后面，就是南河沿的这个把口那儿。所以我们吃完饭之后呢，我跟我的妻子呢又到广场来看。那个时候我已经真是感觉到血腥味儿啊，已经是可以闻到了。我是当时真想留在广场，我是研究历史的，我知道这是现代史，这一页是铭心刻骨的。我希望做历史的见证人。我妻子呢就不愿意让我冒这险，千劝万劝我就是不听，不行。最后有这么他说这么一句话，叫我呢在当时那么一种激昂的那么一种昂奋的那么一种说不清那么一种情绪下面，稍微冷静下来一点。我妻子说呢，你是研究历史的，你可以有你更大的作用，你死在广场上你的作用就没有发挥。我想这话也有道理，我说那好吧，我就回家去了。我当时心情虽然一方面我同意我妻子说我回去，但我心里面非常之内疚，因为我看到那个时候人们纷纷的骑自行车由北向南往天安门广场骑车，我是由南向北相反的方向。当时骑车的时候，我自己我都觉得抬不起头来，内心上就是有那么一种自责，觉得这种时候人家到天安门广场去，我要回到家里面去。所以就是那时候就这么的心情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面以后呢，我就把电视打开，那么就是连篇的这个北京市的政府的通告，要求待在家里面。这我已经知道今天晚上是必然动手无疑了。到了6月4号天亮之后，我听完美国之音之后，已经报道了学生已经从广场撤离了。我当时呢，我就想到那去看一看去，离杀手口大概还有30-40米，就那么远。正在这时候，几辆军车开得飞快，呀，那么开过来，车上这个当兵的就往车底下扔了两颗这个催泪瓦斯，咚咚，非常闷的声音就炸开了，然后就是一梭子子弹，然后的话呢。这当兵的呀，还哈哈大笑，我都能听见，然后扬长而去。就是那一下子，一个人的腿就被给穿了，还一个人把那肩膀给穿了。当时我心里面就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但是我还想往前骑。这时候呢，我碰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一个大学生，刚从广场骑回来，一边骑呀、一边哭。有人就是见他就围着他问那边情况怎么样。他就下来，他就说泣不成声，中国完了，中国完了，没希望了。还一个人护士长刚忙了一晚上回来， 他那个白大褂上下面这都是血啊，太惨了，太惨了，真是没想到啊！别的什么也不说，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一幕呢，发生了，而且发生的比我原来所想的还血腥。1976年4月5号，天安门镇压，无非就是工人民兵用那棍棒把这帮人给打散了就算了吧。这个好家伙可不像了，我在沙滩那儿，那已经是机关枪在那块朝着人家那个扫去。这说话呢，我就到了那个南河沿口了，西面就是天安门广场，正面就是公安部大门。我当时印象是最里面是一排坦克车，已经把广场的口给封上了，然后坦克车前面呢是一排端着冲锋枪的士兵，端着枪这排士兵前面呢是一批拿三角铁的士兵，距离这个封锁线700米开外是一帮市民，冲着他们喊打倒法西斯，李鹏是政府杀人。就在这时候呢，从东面呢开了两辆面包车要进入天安门广场，因为他要进入天安门广场呢必须先要经过市民，就是这群人，然后才能进入到广场里面去。市民就把他们这个两面包车就给那个拦下来了。那你们干什么去？这个两个面包车的那个其中的第一个司机说我们到那个广场去给戒严部队去送那个汽水和面包。这帮市民一听的话就火了，怎么他们还吃面包还喝汽水还？结果拉下来就把那个司机就是一通那个胖揍啊！哎，结果第二辆车的话呢，趁着这个乱乎劲儿，一个拐弯一下就冲过去了，就这边还没有看清怎么回事呢，结果呢我听见哒哒哒哒枪声响了，我们一看这不好，哗一下又都散了，从广场的那个往南边街里跑，我们几个跑的比较快的到了欧美同学会传达室，这个老大爷就不让我们这帮人就进到他的院子去那个躲去。这时候有那么一个人是42军的一个复员兵，他一口东北话，他说大爷啊，你如果不让我们进来的话，我们都死在你这个欧美同学会这个门口，你这一辈子你心里也不得安生。这大爷一听这话，那也是啊，哎，你们赶紧进来，你们过来，你们赶紧进来吧。结果就把我们开个门，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就蹲在这欧美同学会的这个门洞里面。然后呢，就听在那个街上呢，继续有那个枪声，哒哒哒哒哒。而且的话呢，我当时听声音一判断呢，他已经不是在那个天安门那块了，而是拐到了这个南河沿里面，就追着进来了。等了半个多小时以后呢，我们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当时我就看到了嘛，就那一阵子啊，打死4个人。这时候亲眼看见共和国士兵啊，用老百姓劳动所制造出来的子弹来杀自己的人民。那6月4号那天上午，我们心情都很沉重，包括像我那个岳父他们这样子共产党的老干部啊，当时也是对这么样子这个做法也是觉得哎呀，怎么能这样子呢。后来呢，我妻子呢，她要给家里面要买点菜去，她下去了没有多一会儿啊，街面上就听见那个枪声了，啪啪啪，没打一声啊，我的心就咯噔了几下子。后来我岳父说，你赶紧到去找我妻子去吧。我一看不巧，我就赶紧到街上去了。我一到街上就发现戒严部队3个人一组，3个人站在马路这边，3个人站在马路这边，端着枪一边往前走一边那开枪。我们一看这情况不好啊，我们就不敢再在南河沿了，我们在南河沿边上那个黄城根那个小胡同里面去了，躲在边上小胡同里面去了，就是蹲在那个墙根底下。这时候巧了，正好跟我蹲在一块儿的是一个蹬平板车的一个老大爷，这大爷就自言自语地说，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都没有这么杀人呐，他说真是伤天害理啊。看我一眼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会不会去告发他去，但是呢，他讲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话，就是当年日本人进北京都没有这么样的大开杀戒。你要真是说从6次镇压呢，整个我看到的这么有限的这么几个场面呢，就是说的话呢， 那你想一想，所以至于说天安门广场死没死人，什么什么死没死人，这都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事情。
您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您能不能给我们从这个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的历史来分析一下六四血案的这个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呢，还是一个偶然事件？
当然了，这个必然跟偶然的话呢，这两者的话呢，有的时候不可能截然分开，有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很多这个必然性的东西是通过偶然的这种因素这个表现出来的。当然这个里面呢，我认为的话呢，从必然性上讲的话呢，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是这个不肯放弃权力。任何一个老百姓，哪怕是善意的，希望共产党在政治上有所进步，有所变化，更能够反映民意，任何这么一种东西都被认为是企图否定共产党。六四最后是以这么一个血腥的一面的给了结呀。虽然我自己思想上是有所准备，就是也有预感，但是最后这个局面的这种那个惨烈呀，比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为什么我思想上有所准备呢？就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的话呢，我毕竟是这个研究这个历史的，我知道在共产党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和建国以后的这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他怎么样子对待自己的人民，从正反肃反到反右到文革这些场面，这一幕幕的这个我非常清楚，所以我不觉得非常奇怪。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呢，邓小平呢是这个制度的这种符号，他要为这个制度来说话，而这个制度呢决定了他最终要走向这一步。为什么？就是本质上他不想放弃这个权利，就是用陈云的话讲呢，我们这个共和国呢是这个2000万呢革命先烈的这个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够在我们手里面这么一朝一夕人就给他丢掉。天下就是新共产党的，就是王震讲的话，这茅坑是老子挖的，你别人谁也别想占这个茅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最后呢没有完成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始终还是这么一个逻辑，大天下要做天下。中共就是现存的这种一党专政的这种政治制度是万恶之源，必须要的话呢就是下大力气啊改革。
共产党自身能够完成这种变革吗？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乐观。
有舆论说呢，就是当年学生呢，如果呢见好就收呢，撤离广场呢，就不会发生这个流血事件。您对这个看法怎么评价呢？
可能不会发生这么惨烈，但是所有的秋后算账，一样也不会少。
历史以它沉重的笔墨记载了六四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悲剧。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顾新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惊异地发现，50多年来我们民族的悲剧从没间断。从正反到肃反到反右，从10年文革到六四血案到镇压法轮功，每一代中国领导人的丰功伟绩都与一个个悲剧相连。当文革过后，许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防止另一个文革的发生？当六四过后，人们同样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防止另一个六四的发生？也许您当年的答案并不悲观，那么您今天的答案呢？观众朋友们，在下次《透视中国》的纪念六四专题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历史学者高文谦先生的答案。